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周师喝茶的时间了。从上节课开始，我们已经开始清源下七世的了。上节课有讲到瑞严禅师那下面的那法师。今天还是继续，可能郭老师会对公案有一些简责吧，挑选。就按您挑的来吧，好吧，郭老师。请上麦吧。
好的，收到了。瑞岩下面的，瑞岩下面的应该是讲完了吧？应该是到了一个这个罗山贤法师下面的了。罗山贤也是这个，也是岩头架的。看看先。
对，向你说好，应该是罗山道贤禅师下边的。你就贴吧，我不知道你选了哪段。
这个说完了，这个说完了，就是说那个护法神的那个会昌沙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问那个眼，就是说这个明朝德谦对他不满，这个罗山贤下面的这个人还行，他有几个，上一次应该是说到这儿了，然后这个是坦长老，坦长老前面也有说过这个人，反正有时候答的还可以。是禅宗门下的，反正前面也有一些对话，这个人就是一般，次到坦长老这里，坦曰，就这个人看样子是当时很有名，当时法缘可能很盛，但是在五灯会员里面出现的好多都是作为负面出现的。次到坦长老处，坦曰，夫参学一人所在亦须到，半人所在也须到。师便问，一人所在即不问，做陌生是半人所在，坦无对。后令小师问师，师曰，汝一时半人所在吗？也只是个弄泥团汉。我不知道这个坦长老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参学一个人在的地方需要到，半个人在的地方也需要到，这个半个人是什么意思啊？应该是这么说，他的知见还不到位，他还没有透彻，半死不活啊。对，半死不活。但是我不明白这个他自己说的这个话题，人家就是那个明朝禅师啊，明朝德谦禅师问他，他为什么对不出来呢？还让小师去问呢，就是令他下面的人去问这个德谦，去问德谦禅师。德谦禅师说，你要是知道半个人所在啊，你要是知道半个人所在也只是弄泥团汉。反正这个做参考吧，我这个没有删掉它，我觉得也还行。看下一个，青八路不知道是谁。青八路举仰山插秋话问师，古人亦在插手处插敲鼠。师招青，青应诺，师曰，还梦见仰山吗？青曰，不要上座下雨，只要商量。师曰，若要商量，堂头自有1500人老师在。这个很典型，这个公案特典型，对啥样的人典型啊？对迁座后的吧，对迁座后的比较典型。这个仰山插锹，这个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就是插手啊，还是插着锹啊？可能是插手，然后一会儿插手，一会儿又把铁锹插到地里了，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他就说了，那你说他的意思是插手对呀，还是插锹对呀？到底是在插手这儿是啊，还是在插锹那儿是啊？这就是插铁锹，是插手那是，到底是在插手这是还是插铁锹那是啊？他就拿这个话去问德谦，德谦就说青八路，就教了他，他说哎，然后这个德谦就说，你还梦见仰山吗？然后青八路说，哎呀，我不是要你下这种雨，你不要给我说谗言谗语，我现在就是问你，你给我讲道理嘛，到底是在这儿还是在那儿？我谁要你说这些禅话呀？不要你说这些禅话，只要你商量啊，只要你商量。这个邵东方贴出来了这个公案，师在尾山为执岁做物归，尾问什么处去来，师曰田中来，尾曰田中多少人，师插锹插手，尾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就是割毛薅毛，师拔锹便行啊。这个公案说的意思就是说是仰山在尾山的时候在那干活，然后干完了活他就回去了。回去了就碰见他师傅伟山，伟山就说，哎，你从什么地方来呀？他说我从田里头干活来。伟山说田里头多少人呢？ 田里头多少人呢？这话可能是就是看的还是咋地呢？然后仰山就是把的那个插锹插手插锹把铁锹往地里头一插插个手，说这就意思就是这不是我一个人吗？你看嘛。然后尾山就说：“哎呀，今天南山呐、啊，大有人在这除草啊。”他这么一说，那个谁，那个仰山也没搭理他，把铁锹一拔就扭头就走了，扭头就走了。所以说呢，田中多少人，仰山就插锹插手，把铁锹一插，然后插上了手。到底是他意在插锹还是意在插手啊？是插锹对啊，还是插手对啊？是意在插锹，插锹这个地方上应该关注，还是插手这个地方上该关注啊？然后这个德仙就招青八路喊了他一下，就喊了孙膑，孙膑 A 了一下，然后师说了还梦见仰山吗？然后青八路就说了，哎呀，我不要你跟我说谗言谗语啊，我不要你跟我说谗言谗语，我就跟你说嘛，你说嘛，到底是插手术还是插锹术？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要是说要讲这个道理啊，你讲这个道理的话，你自然有那个好老师啊，你有好老师啊，堂头自有五百，你有那说教的老师有的是，天下随便一找都是那讲道理的人，啰里吧嗦讲道理的这些人天太多了，佛教里面你随便去找吧，你就是你有一个好老师，他有1500人呢、啊、我这就没有道理讲。光明啊，李光明讲道理他讲邪了吧，他现在怎么讲内观呢？他自己修了心中心，一天做6个小时，修完了之后他讲内观，杀人刀活人剑呢、啊、杀人刀活人剑就是大死之后可以大活，听说过没有？听说过没有？对，杀人刀就是先让你大死，活人剑就是再让你大活，就是这个意思。我再举例子你也死不了，所以跟你举不了这个例子，举个例子都杀不了你，那何必举呢？你自己不肯死，你自己死了才能活，那咋办呢？那也没办法呀。张夫茂，你别怂恿别人，你自己先跳一个，你自己跳一个。张夫茂、邱一红，你俩都去李光明的那个群里头去唠去。张夫茂啊，为什么说悬崖边跳呢？就人啊，最珍贵的是自己的生命，所以就让你悬崖边跳，把你最珍贵的东西给他扔掉，你就是生命这个扔掉，不咱们不做那种断灭的事儿，不做那种断灭的事儿，你留着它还可以修法。但是呢，你有没有其他珍贵的东西啊？其他珍贵的东西就是那种思维啊，讲道理啊，这些东西得扔掉它。那为什么赵州说南拳斩猫就南拳在？为什么赵州说南拳在？你都不对吧？应该为什么南拳说赵州在，猫就不用死了？不是好话。哎呀，邱师兄啊，你呀、啊，你是幼儿园，给你讲这是大学的。嗯，对，搞反了，这是大学的，跟你说这些不是好话，嗯，你都听不懂，就这么说吧，说邱师兄有学有证，邱师兄是个修行好的人，这都不是好话，你现在还不知道，没有修，他应该是没有修，嗯，他没有修。张夫茂不是说是在百座吗？还是刘师兄说的？我不知道张夫茂具体是多少座，他也没说。心死，人死了好死，心就怕心不死，你心不死，人死了你又投生了，关键是你的心死啊。赵州可以横刀夺爱，不明白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赵州可以横刀夺爱是什么意思啊？还不想死，还不想死，问题是你也活得不好啊，你不想死你就不能大活，你就是活得很苟且，活得很苟且，活得很挂碍，一有点事儿就不行了，那不行，那这种死这种活跟死了没啥区别，你就是奈何，这谁也没奈你何，看你自己吧。你活着的时候你虽然还不想死，但是因为有你一个不想死在，你活着的时候会有很多不舒服，你知道吧，就是你这个人不管是你在佛教内还是佛教外，反正会有很多不舒服的，会有很多事让你觉得不舒服。赵州可以刀下救猫，赵州刀下救猫，所以南拳说你要是在、就猫得救，这句话不是好话啊。杨广文，所以说这句话不是好话。这个公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 就像我们今天那个群里头那个廖年年又发的那个有把握，什么什么有把握，什么什么有把握这一类的，廖年年又举了很多。要是真的是你说哦谁谁谁有把握，那都不是好话呀，是那个跟没把握一样，他没不是个好话。就是要找老师讲道理啊，讲道理的老师那不是说了吗？若要商量，堂头自有1500人老师在。新中心这个圈里头啊，善于讲道理的也不少，我不是。就是说你再去找其他的，有的是能讲道理的，太多了。这是一个，你要在新中心外找那能讲道理的，那更是数不胜数。你还可以在古人堆里找，你比如说像智者大师，他说妙道理的时候，说一个妙字都能说3个月，说九旬说妙，去找他。对呀，我也这么觉得。我们是先干呢，我们不是那种说道理的。又到双言，言请吃茶次，曰：某甲至一问，若道德，便舍宴于舍利主；若道不得，即不舍宴。随即金刚经云：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且道此经是何人说？就是此经是什么人出啊？师曰：说与不说，拈向这边者，只如和尚决定换什么做此经，言无对。师又曰：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则以无为法为极则，平和而有差别，只如差别是过是不是过不是过，若是过，一切贤圣皆悉皆是过，若不是过，决定换做什么差别。言也无语。师曰：一雪峰到底。这可能是在讽刺雪峰呢，这个人啊，这个双言可能是雪峰的弟子啊。这个到了双言这儿，双言就请你，哎，师兄来了，哎呀，来，喝茶。喝完了茶就说了，哎呀，我有疑问，你要是在这个地方能答得了呢，我这个院子就给你住。如果你要是说不了，我这院子就不给你了，就不给你了。哎，这个人看样子呢，就是说这个德谦禅师啊，他还没有地方住呢，还没地方住呢。愣茄的风格。你看这个是愣茄的风格，我还没看出来，你再多写我看看。我先把这个顺一顺啊。然后他就说了，你给我道啊，你听好啊，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一切诸佛和一切佛法都从这个经出，这个经从什么地方出啊？然后他就说了，那个德谦就说了，出和不出啊，你先搁在一边，你先给他放在一边，你先给我回答这个，就是这个经从什么地方出，你先别说出和不出这个事儿，从哪儿出这个事儿，你给我搁在一边，你说说这个经是什么经啊，什么是经啊，什么才是这个经啊，你就说这个经是什么经啊，什么才是这个经啊，你不是金刚经吗？一切诸佛和佛法都从金刚经出吗？你现在就是你说金刚经从什么地方出，你把从什么地方出你先搁在一篇，你先告诉我什么才是金刚经啊，就这么问的。然后这个言啊就傻在这儿了，没对出来，左右都给堵死。然后我这后面呢，我还没顺过来，顺这个意思啊。然后后面他又说了，金刚经说了，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么这个无为法这就是很关键的了。以无为法要是为最最根本的一个原则来说的话，既然都是无为了，凭什么就无为了还有差别啊？这个差别是对啊还是错呀？如果是有这个差别，大家都有这个差别的话，那这个差别如果是错的话，那一切贤圣有差别，那一切贤圣不都是错了吗？如果这个差别不是错，那又说无为，又说有差别，那什么样叫做差别呢？后面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差别不就是不就不对了吗？有差别，有因为是无为嘛，无为这个地方怎么能有差别呢？有差别是不是错？要是有差别是错，一切圣贤全都错了。如果有差别没有错，又要无为又要有差别，即无为的基础上，这个差别什么样的差别叫做差别呀？然后双言又无语了，然后那个雪峰那个德谦就说，哎呀，雪峰到底，我估计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哎呀，你看雪峰的徒弟不过如此啊，我估计是这个意思。袁荣啊，你说说这个愣茄的风格，我还没看出来这个左右堵死的这个，你要上麦再说说不？
啊，不说了，你讲吧。
咱们再顺一遍，问是这么问的。 一切佛，一切诸佛和佛法都从这《金刚经》出。《金刚经》是从什么地方出的？然后他的那个，你回答，你要是回答对了，我这个院子给你；你要是回答不对，那对不起了，我就没地方给你了，你再去其他地儿找地儿吧。然后德谦就说了，一切诸佛，一切诸法都从《金刚经》出。从金刚经出这个金刚经从哪儿出这个问题你先搁在一边，金刚经从哪儿出来的你先搁在一边，你先告诉我什么是金刚经，他没说出来。然后他又转了一个话题，他就又转了一个，你这个没说出来，你回答别的你能说出来也行啊。他说一切贤圣都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如果无为法，无为法你知道啥意思？无为法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这里怎么是个差别呢？如果有差别了，是错还是不是错？如果是有错的话，那这些贤圣不都是错了吗？如果是没错的话，这个没错的差别在哪儿啊？既然是以无为法为基则为根本，在无为法的基础上的差别，这个无为法基础上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啊？大家说说这个无为法上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呀？如果是有差别，那不就是没有无为法了吗？既有无为法又有差别，这差别是什么差别呀？都走神了，开小差了，这些人。无为法的差别是无差别，你这个话没听明白。
你说
的。正想问无为法的无为的差别，无为有什么差别啊？都没有为了，你怎么差别啊？空气跟空气还有差别吗？刘世明，汪乐乐，你是女，我是男，这差别太大了，这太有差别了，千差万别呀、无差别，无差别，那就是一切贤圣皆以有为无为法而有差别，那贤圣错了吗？你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这个药师这个琉璃光世界是在东方的，差了一个东一个西，是他俩过错吗？我的天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皈依则要皈依，那依在什么地方啊？皈依依归到什么地方呢？差别在用。哎呀，郭磊，你这是你郭磊就是1500人大善知识也，就讲道理讲得不错，差别在用。讲道理的师傅，执着的清缓，不对，刘世明啊，你咋修的千座啊？你是说一切贤圣因为执着的清缓有差别？那你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跟药师佛，他们三个谁执着的轻，谁执着的重？他们三个名儿都不同，他差别也很大呀。你说他们三个的执着谁轻谁重？你说说，你给我说说，半斤八两。差别就是无为，你没听懂无为这里怎么差别？刚才说了空气跟空气有差别吗？是说无为法跟有为法的差别？不是，就是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就是说这句话，既然是无为法了，那怎么会有差别呢？既然是无为法了，你换做什么做差别？简单来说就是这个，讲道理骂人的话。郑景贤，你那个什么，你快上路了，你知道是个骂人的话就行，你自己也少讲点道理。不讲道理就大喝回去哟，你以为大喝不是讲道理吗？你又讲了一个道理，你人家错在哪儿啊？你就喝人家，你喝人家，人家不明白不行吧？无为里面怎么容得下有为呢？哎，对呀，对呀，张富茂啊，对呀，就是嘛，就是无为里面怎么容得下有为呢？对呀，但是那你说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能够容得下又有一个药师琉璃光这个世界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怎么能容得下这个呢？无为而无所不为，你这讲的比郭磊好一些，以。无差别为差别，就是啊，就是以就这么说吧，以空气为差别，怎么个以空气为差别法呢？差别也是无为，差别也是无为，这句话好多了，郭磊。无为不爱有为，哎呀，那反正爱不爱都在你这儿，我也不说了，这个就是千座过后的，大家看千座过后的典型的就是这种说法，无为不爱有为，他 还是认为无为跟有为是两个了。如果仔细就是推敲这句话是有很大问题的。无为不爱有为，有个无为在早已经爱了有为，他把无为跟有为当成两个东西了，他认为无为不爱有为。实际上无为当体就是有为，有为当体就是无为，这就是迁怒过后的，他肯定是迁怒过后了，也不讲道理了，就这样吧。无为说性，差别说相。都是，这都是1500人的大善知识。所以我们心中心呐，大家要是努努力，能出好多好多1500人的大善知识啊。哎呀，汪乐乐，你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这不就行了吗？你看你还差别还多了，一说还说起来没完了。心中心的，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心中心没得罪我，你看看今天上来的袁荣，你别赖我。心中心得罪没得罪我还不好说呢。你看看今天上来的这个胡生明，还有那个刘氏什么，那个内蒙的那个刘世海，他两个都是过了迁座的，一个说是执着的轻缓，一个说是啥无为不爱有为，还有一个王雅静，他也是快迁座了，差别就是无为，他仨都是快迁座的，你让我怎么弄啊？你们三个都，他们三个是心中心的，出来别说你们是修心中心的，让别的宗派笑话。咱们努力吧，老师的。妹妹，我得罪你。什么叫做邱师兄啊？你现在拿这些东西太早了，邱师兄，邱义红啊，你别玩这些东西，玩这些东西就是这么说吧。你问这句话，你都伤了自己了。你每一句问话，你都在给自己身上扎刀子，你在给自己心口上扎刀子，你还不知道，你连自己都被你自己扎得遍体鳞伤，你都不知道，你知道吗？你就别玩这些东西。我不现在给你讲伤风犯手之类太早了。对于这种伤风犯走大死大活这一类的人是给什么人说？他什么都不要了，他只要个明心见性，只跟这种人说。你其他的东西你还想要，你还想活，你还想怎么怎么样，你还不想修心中心，你现在跟你说这些东西没有用。讲这些东西啊都讲成套路了，不能跟你讲，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不正差别着呢吗？哦，那是贤圣的差别，是嗯。贤圣啊，贤圣的差别各有差别，刘世明的差别跟这个胡生明的差别就各不一样。他们像刘师兄啊、胡师兄啊，出去还会说呢，呀，这心中心好得很，利益特别的大，到现在也能有很有力量去劝别人一定要修心中心，就是好。无为法落在语言上就有差别了，差别在听者自己。哎呀，我不了解你的情况，不予置评，欢迎大家都发表语言，都发表，但是我不了解的我就不说了。邱师兄满身是草，邱师兄还谈不上满身是草，你正经闲呢，你说邱师兄满身是草不对，你应该是说邱师兄就是你那根草，就是我们都是满身是草，出门就落草，他就是我们出门落的那根草，你知道吧？他是草，他根本都不是草以外的一个人，身上沾草，他就是那根草，你就别说他满身是草了，你别被他，你别因为他落草就行了，不是他满身是草。你祖师说出门就是草的意思就是出门就是邱一红这种人怎么办呢？祖师是这个意思。原因老师说奈何出门就是草，就意思说一出门碰见的全是邱一红这种人咋办呢？就是这个意思，并不无收获。这道理讲的就深了，其实这本来不归茶馆的。你就这么说吧，无为法的境界差别实地52阶，可以这么说，这是确实是无为法的差别。咱不是说了吗？咱说到极则，以无为法为极则，以无为法为极则，实地52阶有什么意思？咱不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吗？咱就说成佛，咱说说阿弥陀佛跟那个就是药师佛他的差别。这个地方上说的是指这个，并不是指的实地52阶。实地52阶的那个，你这先说什么是初地，你先告诉我什么是初地，你给我一个初地的答案，然后我告诉你什么是实地52阶的差别，好不好？梁仁林，你给我一个，你说所证的无为法有差别，境界有差别，如实地52阶，是不是无为法的境界有差别？让我给一个答案。那我也问你，你先告诉我什么是初地，你告诉我这个答案，然后我再给你讲二地、三地和初地的区别。有个等吗？ 梁师兄是过了谦的。梁师兄他学的理论更复杂，他是正儿八经学了很多理论的。没事儿，就梁师兄这种的，梁师兄这种的不是，梁师兄这种的就是他的那种在千度内的思维，一般来说他不是就是说的说禅那样的思维，说道理他能解释的很好。我们去年打棋见过他，他有时候道理说的呢到位到啥程度啊，我说道理我有时候不如他，但是他先做的过程中他很多碰到了一些法理上的事他都用道理给圆过去了，所以他就是说你让他用禅宗的思维，就是这么说，跟禅宗的对话就可能是先做以后我估计是不管用了，就讲道理也行，讲道理也行，你要是说好这个出地是个什么咱就接着讲道理也无所谓，开悟因缘不同，开悟因缘不同，刘世明你先告诉我什么叫开悟啊，不管他因缘同不同，因缘同不同搁在一边，告诉我换做什么做开悟，都别学你，没有没有，你那些道理有的时候很能用处，我不是刚才说了吗，我讲不好的地方你还能讲的比我的更详细一些，你就说那个道理很有用，就是用在心中心上不一定有用，其他上面都不错，一心即用你也坚持下来了呀，原来大嫂子是女人。下水还用辣吗？我的师房宝宁于中路相遇，便问兄是本是中国人，又来本是中国人，他说的这个是什么呀，说的是说我下水的事啊，还是说的是开悟因缘，什么是开悟啊，就是都是中国人了、啊、你说说你都是中国，要说开悟因缘不同，什么是开悟，你说本是中国人，你要是这句话来回答的话，你都已经是中国人了，你在这讲你为什么是中国人，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的因缘跟我是中国人的因缘同不同，这都没啥意义了啊，开悟因缘的这个事儿，他说本是中国人啊，这开悟因缘不同是他说的，开悟因缘不同那是开悟之前，那开悟以后呢，达摩学派论里不是说了一句话吗，佛无饭吃，佛无因果，佛无饭吃，他没有因果没有饭吃，就是开悟以后，开悟以后他没有这个因果的这个因缘这个问题了，开悟以后都没有因果因缘的问题了，那他的差别显示在哪儿啊，看这一个啊，师房宝宁于中路相遇，便问兄是道伴中人，乃点鼻头曰这个爱色我不撤，与我拈却少时得吗，宁曰和尚有来多少时，师曰一日，自转我踏破一两草鞋便回，国太代曰非但某甲住何亦不奈何，师曰因甚马以己方人，最后这个好玩，最后这个说法我还是第一次在这儿见，哎，不过学这些东西就闲家具了，杂不入心了。他这个先看看前面这个啊，他去看看宝宁这个人，结果呢，他还没到地方，中间就碰上宝宁了。然后这个，他问宝宁还是宝宁问他，也可能他问宝宁，就说你也是就是修行人呐。然后他就点着宝宁的鼻头说，就这个东西啊，耽误我让我不撤，你把我把他给我捏，就是把他给我揪开一会儿行不行啊？捏着鼻头，哎呀，你看这个鼻头这个东西啊，害得我就是说不通畅啊，不通彻呀、啊，你能不能把它给我拽开呀、啊？你给我拽开一会儿行不行啊？你给我拽开一会儿行不行啊？然后宝宁就说了，和尚有来多少时，这个爱色我不撤，与我拈却少时是如何，宝宁就说和尚有来多少时，这句话答得有点滞后，所以他就不满意了，他说哎呀白让我在这参一回，就回去了，这个鼻头爱我不撤，你把它给我拈开一会儿行不行啊，你把它给我拈开一会儿行不行啊，宝宁回答的是你来多长时间了，不是你什么时候有个来呀，你什么时候来的呀，你让我给你撵走，大概是这个意思吧，这个妨碍我不撤，你给我拿走一会儿行不行，你给我拿走一会儿行不行，要是妨碍他不撤你给拿走，你就拧他鼻子给他拧走吧，拧他鼻子， 反正他对他不满意，对他不满意。后来有一个人就说了，这个是后面的好玩，这个是你开悟多长时间了，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就是这个东西爱你爱事儿爱多长时间了，我是这么理解的。你不说这个东西爱爱事儿吗？这个东西你发现这个东西爱事儿，你发现多长时间了他爱你事儿啊？就是他怎么从哪个地方来哎开始爱你的事儿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反正这个你各自那个吧，各自那个吧，也就是都可以有理解吧。我觉得后面这个我比较觉得比较好玩儿。后面的这个就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国泰待遇碍事儿多久了，有来多少事，哎这个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啊，哎这个打法比较好，钟志斌的这个翻译比较好，我们再看啊，我觉得就比较通了，我们再看一遍。嗯，可以可以可以，嗯可以，碍事儿多久了，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他仿这个宝宁，就说你是道中人吗？他说是啊，然后他就点着那个鼻头就说，哎呀这个东西爱我啊，害得我不撤，你能把它给我捏，就是能捏会儿，你能捏开它不能啊，你能捏开它一会儿也行。然后宝宁就说了，你这个你就是爱赛，你这个爱事儿爱了多长时间了，你这爱事儿爱多长时间了，就是这就这么问的，这么问就显得有点黏滞了。你这个事儿啊，就是害得我就这个什么，就是不撤。你给他你给我拿走吧，给我拿走吧。他就说你碍事儿碍多长时间了？这个回答就是有点软，其他的也没什么，就是他碍事儿碍多长时间了，就这样回答。这个回答就是有点软，就这么说吧。就像那个谁说的，那个刚才邱一红说的，就是杀人刀活人剑，就这个反问的方法吧，就是说的，捅了人家一刀，但是没有捅到致命的地方，捅得软了，就是这么说。宝宁又捅了那个谁一刀，捅了这个德谦一刀，说你来了多少时了？德谦的他捅了德谦一刀，捅得软了，然后德谦就捅了宝宁一刀，捅得更狠。他说：“哎呀，你看你就这么个回答法呀，就是那我就白来了，我就不应该参访你这种人，你就回答的这么软，我就不应该参访你，就回去了。”就是他这个回答，就没回答好。后来就有一个国泰就带他回答，他说哎呀，他说你不是就是说这个鼻头通塞让你不撤，你把它给我捏一会儿吗？给他捏一会儿也行啊，能不能给他捏开一会儿啊？他说他国泰就说了，这个鼻头啊，不仅我给他捏不走，祝佛也给他捏不走啊。国泰就这么说的，国泰答了这句话好多了，但是呢这个德谦他有转身之处，这句话答的就挺好的，就是你让我给你捏鼻头啊，别说我捏不走这个鼻头，祝佛也捏不走这个鼻头，这鼻头就是一直在呢，你捏它干什么，就一直在呢，就不就是就让就耽误你不撤了怎么了吧，他就是爱着你呢，就这我不是说你要撵走就给他一定要撵走啊，他说不，我撵不走，不，我别说我撵不走，谁都撵不走他。哎，这个回答就好多了。但是呢，那个宝德谦，这个最有意思的就是最后一句，就是德谦，我觉得他自有转身之处。德谦说：“因什么以己方人？”哎呀，我问你自己呢，你为什么赖上祝佛了？就是这个意思，因什么以己方人呢？我问你呢，你把祝佛都给连累上了，你看看，你把注意力都转移了，你转移到祝佛那儿干啥呀？就说咱俩的事儿吧，你撵不走就撵不走吧，你还赖上祝佛了，你看看，就是这个意思。那也不行，你给把刀，你要是保宁啊，你把刀给我了吗？不是，你把刀给我，让我自己割去，我接着刀就捅向你了呀。你要是有把刀，你就直接割他的鼻子去，这叫做杀人刀活人剑。你要是有个刀，你还不直接割他鼻子，你把刀给他，让他自己割，你真手软，你给了他捅你一刀。他割鼻子，他还不如割你呢。对，直接拧鼻子。对，赵丽萍啊，你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拧你自己的鼻子，你就是别那么多计较和算计。赵丽萍是800多座了吧？是不是800多座了？还是那个？就你们两个，我搞不清楚你们两个，就是广州的这两个人，你是800多座了还是200多座的那个？刘少雍，我不清楚你的情况，我不清楚你的情况。300多了，对，300多了，正好是拧鼻子的事儿。你别跟你讲那些道理，1、2、3、4、5、6那些道理，有什么事儿你就拧你自己的鼻子。本来的事儿都很直接，让你讲着道理，讲着就歪了。 同死后怎样才能活？你先死，就是你先死呢，你不死你说啥活啊？心中心法并不是让你大活的，心中心法是让你大死啊。但是你现在不想死，我有什么方啊？这个就完了，这个德谦还挺有意思的。上有老下有小，心中有个小九九，死透自然活过来，大笑。哎呀，你笑吧你笑吧啊，你好好笑，我们茶馆很荣幸能够让邱师兄大笑一下，是我们三生有幸。是在梧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寻常不受净水，主事称曰上座不时处境，他就应该适合到李光明那个群里，他们两个没事就唠唠唠唠唠吧。上座不时处境，为什么不受净水？师跳下床，提起净瓶曰：这个是处是净？主事无语，师乃扑破，自而道生霞波，众请居明朝山开法，寺来禅者盈于堂室。这个受净水啊，我也不知道是一个什么道道啊，谁知道呢？受净水是个什么道道呢？反正就是人家给他水，他要接受，就是这样。这个事儿还必须要接受，必须要接受。如果他是第一座啊，还必须要接受，人家的第一座都接受，就他不接受。所以那个管事儿的人呢、啊，就生气了，说的你咋回事啊？你咋回事啊？你不知道不知道出净这回事啊？你怎么不受净水啊？你咋不受净水啊？就是人家给他净水，可能就是说是不是洗澡啊，还是干什么的？不知道。
那个净洒净了是那种吧，家人。
啊，那也有可能，他是第一座，然后呢，他每天早晚课噔噔噔念了一堆，就拿那柳枝儿洒洒洒洒洒，然后呢就洒到他这儿，他就躲着，他不受那个水。他说你咋回事啊？你怎么不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是往你洒是身上洒是好事啊，你为什么不受啊？然后他噌的就跳下那个禅床，就是他们的坐床的坐的那个禅啊，就是像我们的那个，我们是大禅床是不分的，他是一个一个的，他噌的就跳下来，拿起来这个了，这个是处啊是静啊，这个是处啊是静啊。然后那个他这太猛了，那个主事没回答，应该是拿起净瓶说这个是净啊还是不净啊，就应该说，或者是说的这也可能处就是代表不净的意思，这个你说这个东西是净还是不净？主事没语，主事没说话，他啪把那个净瓶给摔了。这就是说，你看我们好像是讲道理，你觉得没什么关系。你真正的到那个堂上去，那么肃穆的那个情况下，诸佛三世诸佛在那立着，一堆出家人在那站着，无比清净庄严，他就不受那个净水。人家就是问他你咋不受，他说你回答我这个是净是不干净，他不回答，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那么肃穆，他啪一摔瓶，这事儿很大。所以从这以后就是说开始就是人家都知道呀，这个人他跟一般人不一样。后来就请他去招山开法，四来禅者盈于堂室。要换成现在的人，啪把这瓶子摔破了，大家和那个赶快围上去对你一顿群殴啊，赶快围上去对你一顿群殴，然后把你踹出堂了。所以说啊，这个正法跟末法时代它不一样，几乎我们现在就属于这个法就属于就是经常被其他法殴啊，就属于这种洒净吧，是他的大机大用。
可是你的用，不是你的用，也有
不多。邱师兄啊，我们这是喝茶的地儿，我们这是说的东西啊，是上不了台的。你最好去到其他的地方，去到那种上得了台的那种。今天晚上其他地方也有一些节目，你去那边去。你去那边去，他们讲的比我们好得多。你看我们这边没有佛也没有法，说的这些话啊什么的都不是什么特别文绉绉的话，不是大机大用。对对对对对，你去看一下，你去注意一下群里面的，今天晚上还有其他的。欧不到，是欧不到啊，就是这个事儿啊，一直是不来不去的，跟这些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看姻缘啊，他当时的那种的就是姻缘啊，当时的时候的那个姻缘就是他们就是不会，当时的姻缘就是人家一看，哟，这个人是个，哎呀，是个不错的，这个人可以当第一师，这个人可以说法。现在的就不一样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大家的眼光是什么眼光，大家的眼光以什么认为修正高，就是说。
不礼貌，不庄严。
不是不恭敬，他很庄严。他庄严在哪儿啊？
把那个瓶子扔的时候说现在，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么说。但是实际上呢，他这个事儿的话是可以打官司都可以讲的。我很庄严的问了你一句，这个瓶子是进还是出？我很庄严的问了你一句，你是管事的人，你都答不上来，那要这个瓶子干什么呢？还不如摔了这个瓶子呢，摔得好。他是很庄严，他很庄严的问了一句，是他之所以摔不怪他，是怪那个主事的人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就摔了他。要现在大家会说这个人修偏了修狂，修偏了修狂就是要看那个主事的那个人，主事的人如果没有这一句，他答个什么他还摔了，他就是那样。有一些这样的人，现在也有，也有一些狂的那种的，到哪儿呀，没有无佛无法无僧，这个为什么呢？就是主事的人他答不上来，你不能到哪儿都是胡摔呀，你要答得上来我就受，对吧？你答不上来，主事不知死了没有，那就不知道了。你死了没有啊，赵丽萍？现在这样确实编，那活该主事的人，主事的人就是为什么不回答？活着就好好活着吧。周鹏，是不是你要换成你，你也认为他偏呀？哎呀，要是一个摔了一个净瓶，能够使这个主事活过来啊，能使主事大死了，那摔个净瓶，别说摔一个了，摔十个都值得。今日不同往日。人家说周鹏比这还偏。周鹏啊，你看你都修了多少座了，人家说你还偏，你咋办吧？周鹏说：“你摔吧，你摔死我，我就是偏。”那就周鹏他有耐性，他现在他耐性好，使劲摔他。主事儿听摔有醒，你别这么说话，这么说话很怪。过去和现在有区别吗？这是说的是大环境，大环境。周鹏啊，周鹏这个人的做事啊可规矩，他从来不做过格的事儿。你就适合做点过格的事儿，要我说，他啥事儿都做得规规矩矩，规规矩矩的很。你没看出来啊？
他们修法
线
应该也不是很规矩的人。
蔫坏蔫坏的，周鹏啊，蔫坏。
蔫
淘
蔫
淘
了。
你要是真认为他们偏呐，那你就太偏了，你就太偏了。你就偏过谱了，周鹏。他这个事儿不愿这个谁，不愿得签，不愿得签。他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这个时候就该摔，不该摔就是得签偏了，摔了没起作用。摔的人怎么是摔了没起作用？摔了怎么没起作用啊？咋没起作用啊？你咋知道你摔了没起作用啊？实际上他，你要是讲道理来说的话，当然起作用了。他这一摔，大家都惊了。以后他个另开山头了，这是从这儿说的。还有一个，你摔了就是摔了，还说什么作用不作用啊？还说起作用不起作用啊？摔了当然是起作用了，摔了让这个主事的人没有事儿可主了，就算是他没死，也让他少一条胳膊，你知道吗？今时不同往日，没区别，你们干嘛不参禅？周鹏啊，你现在不是正在参禅吗？你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你如果是就是说的是把禅呢跟心中心呢太割裂的话，你应该参这一句儿，就是圆隐老人为什么说心中心以禅为体，就是圆隐老人说的这句话有过还是没有过，就这个事儿咱一直应该拎出来说说。你不了解这些人的心境，你不了解这是那个心境，你不了解就是说他们的心境，你要了解了，就是什么时候就是该摔的时候一定要摔，不管过去现在。
啥？
他说的是我说该摔的时候的话，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到该摔的时候一定要摔。
问他那
时候
没答呀？
问他哪个？
老人说为什么心中心法
是
以禅为体？
对，刘洋问你呢，刘洋问你，老人为什么说心中心法以禅为体？刘洋问。
说心中心法不是禅吗？
现在人不给机会摔，哎呀，是啊，哎呀，摔得少的意思是，其实在就这么说吧，心中心法按说的话，心中心这个打坐是一个摔，打坐，它就是个摔，净土也是禅。
你不去念，咱就念那个了。
念佛，就像说你念佛去啊，修心中心，净土也是禅。你这就不是说这个了。刚才我们是就你上面那个说的，你说不去参禅，修心中心。心中心既然是念佛，心中心怎么不是禅呢？简单的来说，周鹏啊，禅宗的公案作为旁参是可以拿来心中心来用的。禅宗的这些公案，你就是要过一过，看看能不能透得过去。实际上这个事儿啊，你就是周鹏，你的微细处在哪儿吧？你就是有一个环境，过去的环境怎么样，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环境，别讲这些东西，还有个这个在。张静英和周鹏今日却与往日不同，现在摔的机会还很多，看你摔不摔，太多把柄被抓住。
还摔呢，说两句就开始往上说你事儿多，还摔了呢。
哎，你还没拿瓶子就给你脚底板了。哎呀，这个事儿啊，学佛这个事儿啊，是了生死大事儿的，万夫当前，或者是就是说的是一口气上不来，我们经常说，或者说这个时候就看你这个当机怎么样，就是当机你能当得了这个机，能当得了这个官，还是不能当得了这个官。万夫都来冲这个关，你能不能当得住？就是这个地方上，就是是不是顶天立地？所以拿禅宗的公案来是很好的，就是答一句吧，你就从这里出脱一句出来，就像是那个坦禅师说的，你答出来了，我可以把禅院让给你；你答不出来啊，你答不出来另找地方去吧。就这一点事儿，别躲，就这一点事儿，就直接对着他，你就透他去。其他的那些都是周边的事儿，什么时候该摔呀，什么时候不该摔呀，这都是周边的事儿，不能总考虑这个东西。你修心中心百座，它都是有这个基础，永世不堕三恶道了，你还担心你做什么事儿不对？对，是大丈夫事儿，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周鹏答郭老师，让话筒给周鹏，他不会说话的，你不知道他那个人可规矩。给他话筒，他早能看透，我就在此上堂摔话筒，对，胡尘啊，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呀，胡尘呐、啊，你看看你也是，你胡尘是蔫坏，胡尘这个人就是可规矩、可规矩、可规矩的人，特规矩。胡尘他修心中心签字比我还早，签完了，签早完了，他修心中心比我还早。
他开这话应该过签座。
过签座了，他过得很早，那个特别早。我那个时候2008年、2009年在深圳打过一次漆，他就过来打漆了。
2001年修的。
那就是说，反正是我是2008年修完的吧，我是2005年的嘛。2005、2006、2007嘛，我是，然后呢，他那个什么，就是、说是他来打漆来了，然后齐老师呢，他可规矩啊，可规矩。齐老师说，哎呀，胡尘呐，你怎么来打漆啊？你都过了切座了，你还来打漆？胡尘一听啊，那好吧，老师，我就不打漆，我护漆。他可乖，可乖，老师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可乖了。没想到这么乖的人也会摔话筒啊，情何以堪呐、啊！他从北京千里迢迢赶到深圳来，然后齐老师一看，他说：“胡尘，你都过这么多过了千多，都过多长时间，你还来打漆？”他说：“啊，那好，老师。”其实他说了，他说：“老师，他就是的护，一边护漆一边叨叨的，他心里头还不安呢、啊，这那的，还叨叨一堆事儿。回去了之后还有一堆事儿呢，你就是此生你就只管摔就行了，只管摔，见到话筒摔话筒，见到我摔我，见谁摔谁就行了，把话筒摔给周鹏。”但是周鹏不接啊，张静英，你把话筒摔给周鹏，周鹏不接。周鹏问苍天呢、啊，你为什么把话筒摔给我？他不接这个话筒。那你不能行，这个要摔，哎呀，再这么摔，茶馆开不下去了。杨子涵，你别就是说这些什么规矩多了这一类的东西，你想你在这捞表扬啊？你这么说话就该摔你知道吗？上堂，金风笛声喊玉知音，同死同生万中无一，寻言逐句奇数河沙，举古举今灭胡种族，向上一路浊翠浊游乖， 古事相逢，卧边回首，沙门所见，诚实苦哉。抛却真金，随对蹉跎，抱住稚子，莫慢波波。解得他旋，油煎瓦砾，不如一掷腾过太虚，指着临风。阿谁敢进，任君来见，方称丈夫。你欲吞声，不消一豁吧，还是一什么一绝啊，还是什么？你只管自己摔自己就行了，啊，对对对，你只管就是把你自己都摔了，应该是，摔你就只管摔，应该是把你自己给摔喽。杨子涵，你就差一点摔你自己，你把自己摔得更狠一点，你不摔你自己，别人都在摔你，是你那些冤亲债主啊，你那些同事啊，你那些以前的那些亲属啊，什么小孩他爸呀，家里的人呢，摔你之前，你先把自己给摔得死无葬身之处，让别人再也没法摔你了。这就算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一项功德，功德一件，绝啊、哦！好好好，绝。这个话说出去挺那个的，用爪掠夺啊、嗯。这个话说的就是很那个，跟他说这个一段就是解释他摔赢了，可以当成解释。还是那个路，就是那个要么死，要么你死，要么我亡，就是这个。你看金风敌胜，你说本来人家都是学佛要慈悲，他整了一个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金风敌胜，罕遇知音，这个地方两阵相对，很难找到啊。就是说知音者少，知音者或者说地旷人稀，龙蛇混杂。地旷神稀，人稀，就是罕遇知音，同生同死，万中无一，就是这个地方既能够入得进来，又能够出得出去，既能够有所侵入，又毫无痕迹的，这样的就很难，同死同生，万中无一。哎呀，在这个严句这儿追来追去啊，这都没完没了了。说古时候怎么样，说现在怎么样，灭胡种族，举今灭胡种族。我要是说古时候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就灭胡种族。周鹏，你要说古时候可以摔，现在不可以摔，你也是灭胡种族。胡你知道是什么吗？胡就是指的是那个佛法从印度来，这个就叫胡，就是灭佛。古时候这样，现在应该这样什么的，这都属于灭胡种族。向上一路，要向上一路，你还想推敲的话，有一点推敲，有一点推敲就错了，有一点推敲就不对。卓翠犹乖，卓翠犹乖，胡僧啊，闭眼胡僧嘛，达摩就是闭耳胡僧。如是相逢，卧边回首，这句话不知道是有什么典故啊，还是什么呀？如家相逢，卧边回首，沙门所见，诚实苦哉，就是有个东西可见呐，这就苦了。就是这个，无人胡说八道，抛却真金，把真金抛去了，掉真金那个随对蹉跎，就是你要是随着大溜啊，追到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一堆小尘土。所以说啊，告诉你们呐，不要就是在这胡扯来胡扯去，离佛法越来越远了。你就算是你解，就算我们说，哎呀，解公案，到底我解个出来，你让我知道啊，我要有所收获啊。就算你有的有所收获啊，犹是瓦砾啊，你总是要个瓦砾干什么呢？邱一红，不如一摔，腾过太虚，不如一掷腾过太虚，只如临风，就当街这一风，谁敢进啊？我就摔了，怎么着吧？看看谁在这地方，谁有个话说，看看谁道上一句来。执者临风，谁敢进？任君来见，方称丈夫。我管你呢，就是那你在大雄宝殿那样一弄的话，确实是你就是随便嘛。那弄不好的话，那事儿多大呀？把人净瓶都给摔了，就是法器啊，那是。当机摔，什么当机摔？任君来见，方称丈夫。就是你尽管来，我这就是不受，没有，我这都没个见可来，你尽管来。要在这个地方说，哎呀，来个剑忍一忍吧，反正也不爱，要是来了一个剑也不相妨碍，这就是忍了。你像刚才胡生明说的，无为不爱有为，就是这样的意思。你来一个剑也没关系啊，也不妨碍啊，这就是你吞声了。他根本压根就没来过剑才行，你别说来个剑也不妨碍，这个话这是话尾，有个剑就不妨碍吗？这就是属于吞声了，这吞声不行。你欲吞声，就是有个剑来了，你忍它，那不行，那个东西不行，那个东西经不起推敲，还是瓦砾。任君来见，方称丈夫。你欲吞声，不消一绝。再加上那个后面的更好。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看看，实际上应该这么读。 不如一掷腾过太虚，只掷凌风，啊谁敢进。后面那个是任君来进方称丈夫，你欲吞声不消一绝。咱们啊，要想了生死，要想了生死，就得这样狠，就得这样狠，就得这样无情。你不这样无情，你怎么了生死啊？你不把自己摔碎，你不是等着让别人摔你吗？你把自己先给摔得碎碎的，狠狠的，到时候的那个黑就是黑白无常来了，他都摔不了你了，他找不了你了，你早把自己给摔死过了。冤家对头啊什么的都摔不着你了。这就是这。看看还有啥，没有啥我们继续下面的。无烟之火像什么人得？诗曰不惜眉毛的。曰和尚还像得吗？无烟之火是什么人像得？诗曰不惜眉毛的。和尚还像得吗？诗曰汝道我有多少净眉毛在。无烟的火，就是火都是有烟的呀，无烟的火就像 无影树一样，就像是佛法是无法之法一样，无法之法一样，无法，对自己要狠一点，趁着别人对自己狠之前，自己先对自己狠。无烟之火，就是无，就相当于无法之法。无法之法是什么人能够得着的呀？那个不惜眉毛的人，就是你要是想要火，你就别在乎那个眉毛，别在乎那个眉毛。不惜眉毛的人，就是他会这个掉眉毛啊，就是说不，他就是不怕掉眉毛，不怕掉眉毛的人，这种人能够得。不怕掉眉毛就是不怕落草，嗯，无佛法这是什么人的？不怕掉眉毛的，那你还得吗？哎呀，你以为我有多少眉毛可以掉啊？我都一直在给你掉，你还让我给你掉眉毛啊？你以为我的眉毛是没完没了啊？将就你一次，还要再将就你啊？我都将就你完了，我哪那么多东西可以将就你啊？你道我有多少斤眉毛在？挺好玩的这一句，你会了也就会了，不会我也不想给你解释了。我要解释啊，就说明我的眉毛比他要多，我也不想比他多。酒场上先把自己灌醉，灌醉淡泊。新到才上法堂，师举福字，却掷下。其僧珍重，便下举。师曰：“作家，作家。”应该这样，新到的一个人上了法堂，师。他就是一般都说举着福字问会吗？你看我就举着福字问会吗？他举下然后又扔了，然后其僧说：“哎呀，德谦禅师珍重。”这僧扭头就走了。师曰：“作家，作家。”这个地方咋讲啊？没什么讲的，珍重下去就行了。这个人呢，要是在于有事的人，要是在1500人善知识来看，这两个人就是两重罪过。第一重罪过就是你弘扬佛法的人把福字举起来为什么要扔下去，你不是弘扬佛法吗？你为什么要扔这个福字？这是为师的第一重罪过。第二层罪过是这个僧他应该学佛法呀，他应该参学呀，他应该向上上升进呐，他怎么就是给他问了一声好，大家互相尊重，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呀。这是两层过，师僧两层过，就是学人跟师父两重过。如果在1500人善知识这来看，就是两重过。为什么弘法的人把福字扔了？为什么来求法的人见到了师父却跑了，也不求法？咋回事啊？作家，作家。师后面一句算讨点便宜，算讨便宜。赵丽萍，你可是讨便宜了，他们不懂内观。千座里头懂内观的，哎呀妈呀，不这么说了。你要说懂内观的是李光明，李光明会很激动。不这么说了。
群里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加拿大的什么好那个
好进城啊，
他也不是要那天发个内观的吗？
哎呀，不知道他们弄的，不是从我这儿讨的。哎呀，冤枉啊，冤枉啊，罪过，罪过，扔了他，扔了他啊，讨过来扔了他。罪过，罪过，是我的罪过。摔了，摔了。所以说啊，这后面也有一些算是有点亮点的。你像这个德谦禅师，他都隔了好几辈了，他是德山龙潭重信。龙潭重信上面是石头啊还是谁啊？龙潭重信是道武， 天皇道五，天石头石头，天皇道五，天皇道五，龙潭重信，龙潭重信德山，德山岩头，岩头罗山，罗山下面的德谦，这都已经传了多少辈儿了？这也有个几百年了，这一晃也就有几百年了，至少有三四百年了。一日天寒上堂，仲裁吉是月，风头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处，且归暖室商量，便归方丈。大众随志立定，十有曰：“才到暖室，便见渴水，以主杖一时趁暇。”这人挺有意思的。天冷了，上堂，大家急头：“哎呀，风太冷了，这个地方不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啊！去到那个暖和屋里头待着，咱们到那儿去说。”然后就回到方丈了。大众一听：“呀，我们还要接着学，再学。师傅去方丈了，我们跟着他一块儿去方丈，接着去学。”就跑到方丈那儿站到这儿了，然后就看看，哎呀，让师傅学习啊，师傅你请开示吧。师傅说：“你看你们一到这个暖和的天又瞌睡了吧，就看你们瞌睡吧，都走都走都给我走。”拿着竹杖夸夸夸把他们都给赶下去了。这老师真坏，这老师是真慈悲啊。一日天寒上堂仲裁吉，风头稍硬，不去暖室，去大众。你看这老师把那大众给整的，才到暖室便见渴水，一竹杖一时趁暇。所以啊，老师的话不能轻易听，听老师的话会挨竹杖的。师问国太：“古人道句止，趁念三行咒便得名，便得名超一切人。做陌生于他，念却三行咒便得名超一切人。”太竖起一指，师曰：“不因今日争食得瓜粥客。”这个国泰是个不错的，我认为国泰是个不错的。他这个句止啊，句止就是准题，准题他的一还有一个就是叫句止。
依句止准题菩萨。
就是句止啊，就是趁念三行咒，他念三行咒就能够就是超一切人。为什么就是他就是趁念了他三行句止的咒就能够超一切人啊？他就能够叫名字叫超一切人呢？因为句止这个，我估计句止这个意思就是能够超一切人，就是句止他这个翻译成意思的话，要意义的话就属于超一切人。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三行咒他就能够叫超一切人啦、啊，咋回事啊？国泰竖起一指，他说：“哎呀，不知道今天怎么知道瓜粥客呢？真实的瓜粥客。反正我觉得国泰这个不错，还不错，因为看前面那个答，其实他答的算是很可以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句止和尚，那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了。超越一切贤圣。会下有僧去，住安一年后却来。里外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见，莫作旧事看。师拨开胸曰：“汝道我有几净盖胆毛？”僧无对。师却问：“汝什么时候离安？”曰：“今朝。”师曰：“来时折脚撑子，吩咐于阿谁？”僧又无语。师乃喝出：“他下面有一个人，他出去啊，去闭关去了，闭了关，闭了一年，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礼拜，说古人都说过啊，三日不见呐，应该刮目相看呐。”他不好意思说：“你要刮目相看，我意思是我跟以前不同了呀，我跟以前不同了。”他夸把胸一解开，敞着胸口说：“你说我有几根胸毛？”这僧一听吓一跳，我天哪，咋回事啊？一愣了，然后他说，他又缓了一缓，说：“哎呀，你什么时候离的安呢？”他说：“我今天离开的。”他说：“你来的时候的那个庵里头的脚撑子，你给谁啦？”他又没说话了，是那个德谦就说：“滚出去！”这就是师乃喝出，这个还好意思让人家不得不做旧事看呢，还大整的。
不行，这样的不得。谁那天在群里发的？就说这个意思，发了半天。
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是，说那个四十八天那是谁来了？
什么四十八天？
说大禹祖师说四十八天只用修四十八天那个啊。
郝敬诚，郝敬诚啊，对对对，
他就这个意思嘛。修四十八天成佛了。他修他就不用再修。
以前我们有一个人，他教下挺好的，然后当时他跟达照师说，就是他说达照师不对，他争的还可有理，我们谁去跟他争这个不对啊？又不是你就是不会跟他去争，他就跟达照师争，好像是，反正是我是听过这个人， 他上新中心的座，他就说我跟你们不一样，我修一天顶你们修一千座，我修一座顶你们修一千座，
供佛再来呀，
真是。嗯，时有颂示众曰，明朝一拍何人兮，此时真宗上庙即，石火撇然何处去，朝生之子何应之，林千化。哎呀，这些淡泊，你这个人确实还是有点鬼机灵的，没听说过千座，当时就断座了，到现在也没听说他修完千座，一天就修完了。是有松，其实他比谁的业障都重，一般的人修打坐不没什么事，他打坐吐黑血。他还没修完，还在修呢，跟你一样，就这么打吧，他跟你一样。时有颂示众曰，明朝一拍何人兮，这个刚才念过了，历历史。明朝一拍何人兮，此是真宗上庙即，石火憋然何处去，朝生之子何应之，林千化上堂告众，嘱咐气僧问，和尚百年后向什么处去，师抬起一足曰，足下看去，中夜问师者，昔日灵山会上，如来释迦如来展开双足放百宝光，随展足曰，五金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金宵和尚，师以眉毛拨眉曰，莫辜负么，乃说记曰，莫刀从里逞权威，汝等诸人善护持，活里铁牛生独子，临其水解凑五鸡祭毕端坐而是塔院存焉。杨子涵呢，你别说大话，你先修完再说。换什么做一天呢，你还有一天修完，一天修完都晚了，你本来就是你修一天都多余，别以为修一天一天就修完了是个好事。你是听那个人说啊，对那个人，对，要走了，然后呢他就说了，就是嘱咐了，该干什么都嘱咐了，然后僧人就说了，师傅啊，人家要问你说你百年后往什么地方去啊，是不是你百年后要往什么地方去啊，他就抬起了一个脚，哎，往我脚下面看，你往我脚下面看，等到深夜了他就问，他说，哎呀，昔日灵光会上啊，释迦牟尼佛他把双脚一展开放了百宝光，然后他一展自己的脚，你看我放了多少，然后这个侍者啊，这个侍者乖啊，昔日世尊金宵和尚，这打的不是特别好，然后他又用手啊又拨了眉毛，哎呀莫辜负啊，乃说偈曰，莫刀从里逞权威，汝等诸人善护持，活里铁牛生独子儿，铁牛他怎么会生独子呢，活里铁牛就像我们是活里莲一样，就是活里莲一样生独子，临其谁解凑五鸡，就是我这儿的鸡谁解啊，谁会凑啊，谁会凑啊，说就是我现在这一鸡还有会的吗，还有会的吗，说完了之后端坐而视，德谦不错，挺好的，不愧是岩头的，不愧是岩头下的，不愧是岩头儿孙，实际上他属于岩头的那个啥来着，岩头的就是岩头的孙儿了，他属于岩头的法孙了，不是那个弟子那一辈的，是属于是孙子那一辈的法孙，不愧是岩头那一辈的。杨子涵还是老实，你看你根气不咋地，咱都是根气不咋地的，所以咱学新中心啊。有岩头风，岩头是什么风范呢，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人结束了，
那今天公案就讲这么多，师兄们看看有啥修行问题没，再跟郭老师交流交流。
哎呀，刘涛，你天天就光使坏了，你能不能说点好话，要这么说吧，昔日岩头今日刘涛怎么样，快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眉毛和胸毛给你赶快，前尾你有吗，赶快给你拔掉，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再学点，这个好像就是没啥吧，咱大概看一看吧。旦夕有光明贯始，年七岁一本一石头院道间禅师出家受具，历参宗将 是罗珊珊导以狮子再哭出孤之药婴儿醒悟后回江表，然后居道场禅阳松指上堂。还有腾空的吗？出来，众无出者，师说偈曰：腾空正是时，应须眨上眉，从兹出轮去，莫待白头儿。从兹出轮去，莫待白头儿。这课今天算是讲完了，嗯，就到这儿吧，今天就到这儿，看看大家有没有，没有咱也不敢等了。不要空了白头啊，不要空等白头啊。没问题了，今天就这样吧，就提前下课了。对，莫到白头，摔得精彩，把精彩也摔掉，杨师兄。那就这样吧，袁师兄。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里，下周是继续。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